是六道轮回的业因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是推动六道轮回的动力，也就是六道轮回的主宰。小乘摩罗汉辟支佛将见思烦恼断了，那么他超越三界了，也就是说永脱轮回。那么他的地位在菩萨位次上相当于什么阶级呢？在语言教讲呢，只相当于第七性位的菩萨。性位是最浅的了，从初心到实心这十个位置修行心，相当于第七性位。由此可知，距离初住还相当的遥远啊，它上面还有八性、九性、十性，十性心满，就是性心圆满了，才达到初住。那么在我们念佛法门里面，也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，念佛。我们通常讲啊，这个功夫啊有三等，这个经论里面常讲的三品啊，上中下三品。上品功夫是理一心不乱，如果在原教来说呢，就是初住菩萨初住以上的菩萨。语言叫初住是破一品无明，正一分法身啊，这是以禅家来讲呢，就是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啊，相当于净土里面的离一心不乱。那么由此可知，理业心不乱里面呢有41个等级啊，华严经常讲的41位法身大士啊，那都叫做理业心。可见的虽然通通都证的理业心了，其实所证的还有浅深不相同。而四义心呢，相当于第七性位的菩萨啊。为什么呢？他见思烦恼断了啊。我们通常讲功夫成片待业往生，那在性位里面不过是四性五性而已啊。在净土法门里面讲呢，就成就了，其他法门里面来说不行啊。因为七性以前都没有办法超越生死轮回啊。如果你修净土法门，那么决定待业往生啊。你也许诸位要问了，像刚才所讲的这个欲知实知生死自在啊，那究竟要到什么样的功夫呢？跟诸位说，功夫成片就行了啊。这个功夫成片里面也有浅深不一样啊，要功夫深的啊，可以欲知实知，可以自在往生啊。总而言之，一句话，彼得福慧双修啊，啊，临命终时没有病苦，如入禅定， 这是大福报啊！一生修福，他都不享福，留在临命终时啊，这个赠上这一个福德因缘啊，使你自己能够自在往生。那么这个地方略呢，是略去了啊，十住啊，十住之前还有十信呢，我都没有写上去了啊。十信是回向，这个是叫三显的位置啊，三显的位置、啊、这个省掉了啊。经上是从十地以来啊，讲这个久远呢、啊。观此文，应当发久远心啊！我们应该要发久远，学道自己要晓得，不是短时期啊就成了。所以一个人一点耐心都没有，他怎么能成就呢？啊，我们看看地藏菩萨啊，看看其他的这个诸佛菩萨。最少的也是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啊，我们才修了几天就着急了，为什么还不能证果啊？为什么还不能开悟？我们跟地藏菩萨比一比如何呢？啊，那么这是从思想上说，从理上讲呢，一心不乱呢是究竟究远。这是讲理业心啊，真正要修到理业心不乱了，上面怎么样比喻也比喻不上啊。事上看呢我们害怕了，理上看呢我们就不恐惧了啊。事上看很难很难，如果明其理，我们自己就很自在了啊，知道我们这一生当中如理如法的修学必定成就啊。时间在华严经里面讲的是念皆圆融啊，啊，因为它是属于不相应行法啊，可是在迷的时候这个事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，这个比喻上一点都不假啊，确实是这么长的时间。如果要是一旦误入了，那么长的时间也是一刹那了啊，才能到念界圆融。换句话说，你不到理一心不乱，前面确实是我们凡夫概念当中的这个时间啊，明了之后啊，那才是诸佛菩萨的境界啊。幕后啊，我们看这些啊，文殊师利，此菩萨威神誓愿不可思议啊！这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在此地做一个结论啊，做一个结论。这个结论呢告诉我们，告诉我们菩萨他的威神，他的誓愿确确实实不是我们凡夫能够想象得到的啊，不是我们凡夫能想象得到的啊，不但凡夫不能想象，佛在经中给我们显示的意义， 即使是这些菩萨们啊，那像这个文殊菩萨不必说了，他是道家慈航而来的啊，那就是说他久远界已经成佛了，大慈大悲，他从佛的位置上再退到菩萨的位置上来啊，为了啊度化众生方便其境啊，退到菩萨位置上来啊。那么菩萨度众生跟佛度众生有什么不一样呢啊，给诸位说，佛是以老师的身份呢出现在世间啊，老师教学当然要有尊严啊，你像我们中国学记里面所说的，知闻来学是未闻往教啊，礼记里面所讲的，思要言呐、学生对老师啊，既敬爱又畏惧。我们做学生啊，对待这个师长都有这个心理吗？啊，这是我们可以能够想象得到的。菩萨则不然了，菩萨是以学长的身份，就是我念一年级，他念二年级，念三年级啊，他年岁比我大，班级比我高啊，我们可以啊以平等的来看待他。所以菩萨度众生比佛要方便的多了，他可以做众生是不情之友啊，不必情他自然就来了，不像佛老师，老师是要求学，我们就到老师那去求学啊，他不主动的来教我们呢，菩萨是主动来教我们啊，主动来教我们啊，菩萨可以追到我们家里来教我们啊，可以找到我们来教我们，所以这个与比老师啊就方便多了。因此有许许多多的诸佛如来为了度化众生方便起见，都退居到菩萨的地位上来，像我们看到的这些大菩萨啊，地藏菩萨也是其一了啊，文殊、普贤、观音菩萨啊，都是故佛退在菩萨位置上，这才真正能够显示出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这个恩德不可思议啊，绝不是世间人能够想象的道理，能够做的道理啊。我们再看底下的经文啊，佛教给我们以地藏菩萨为榜样来修学啊。第一个讲闻，闻呢是闻名，闻地藏菩萨的名，赞是赞叹啊，第三是供香啊，就是供养啊地藏菩萨的形象啊，这是说明这些功德啊。若未来世，这一句话就是指我们现代有善男子善女人，这个关键呢在这个善字啊，必定是有善心有善行， 这样的男女啊，他们闻是菩萨名字，这个是菩萨就是地藏菩萨，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字啊，这是闻。或赞他啊，这是赞。瞻礼，瞻是瞻仰啊，我们看地藏菩萨的形象啊，这个瞻在前面跟诸位讲过，我们从地藏菩萨头部啊，他戴的帽子，乃至于手上所拿的这个钵盂，他都有表法的啊。礼是礼拜啊，称名就是念地藏菩萨名号啊，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，你念这个名号。喝供养啊，以香花供养啊，以灯明供养，乃至于玩具供养，我们本经到后面会讲到啊，乃至彩花，这是讲你供养菩萨的形象，你用画的这个地藏菩萨像可以啊，刻驴，这是讲这个木刻的啊，用木雕刻的这个菩萨像可以啊。俗器，这个俗是泥塑的啊，这个刻驴里面有这个木头啊，有这个五金呢、啊、金银铜铁都可以啊，俗是这个泥塑的啊，像现在这个化学物塑造的啊，塑其形象。末法时期塑造地藏菩萨形象的非常非常之多，特别是彩画，现在这个印刷术发达啊，我们在在处处都能见到地藏菩萨形象。世人当得百返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恶道，这一句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的功德啊。我们看了这个释迦牟尼佛，哎呀，释迦牟尼佛讲的话句句真实啊，绝不妄语。好，那好了，我们呢现在这个印这个彩色的菩萨像啊，花不了多少钱嘛啊，印他个一万张也不过花个几万块钱就可以了，我只要花个几万块钱印这个佛像送人供养，我将来就是一百次后往生呢，逃离天，我永不得我道了。这个生意好做啊，啊，不止一本万利呀、啊。那么诸位想，我要是这样的一个心理，这么样一个诚心，这样做法，我能不能得这个果报呢？给诸位说，不能啊。为什么不能呢？这话不是佛说的吗？是佛说的没错，你把意思会错了。错在哪里呢？你这个侥幸的心呢不善了，你干的这个事情啊也不善。所以说关键这个字在此地啊。那佛讲的话没错啊，我们文明展礼供养孝顺之心油然而生，才能够当得百返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恶道。诸位要记住这八个字啊！如果在家里头不孝顺父母啊，天天读诵地藏经，天天在那里造地藏形象，也不能得这个果报啊。为什么呢？你不善啊，善是先孝顺父母啊，孝子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啊， 可是孝，你看我们不讲孝养，不讲孝敬，我们讲孝顺，这是最难最难的了。啊，一切都能够顺从父母的意思，孝顺呢，不容易呀。佛门里面讲呢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这个顺字好难好难啊。那个众生呢，他是顺境里你还好顺，众生在逆境里头你怎么顺法啊？他起恶心，他要做恶事，你怎么顺法？顺要有智慧呀。啊，六祖大师当年在猎人队里面，天天看那些猎人打猎杀生啊，他自己是个修行人，吃长素了，还要天天煮肉啊给他们吃，顺呐，真是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。他晓得这样顺他们的心，顺那么久，将来自己一旦实现得到，那些人一定来皈依，一定跟他学佛啊。所以先是这个方便之顺呢，最后的是要叫他来顺顺佛菩萨啊。先佛菩萨要顺众生的，而后众生才顺佛菩萨了，不容易呀。所以这个孝里头，他不说别的字，说顺啊，顺才能够把孝道到尽孝啊，才到尽孝。我们平常讲这个，讲这个孝养啊，孝敬，那只能讲是行孝啊，孝没到圆满，到圆满是顺啊。所以我们一见地藏菩萨，一听地藏菩萨，一展离地藏菩萨，这个孝顺之心油然而生，这是善男子善女人必定兴起的善念啊，这个善心善心。所以佛才讲他的这个功德利益是应当得到一百次往返于陶地天啊，他不得不到这个道理的此地啊。佛是句句话真实，没有一句话欺骗我啊。希望诸位同修要能够善解经义，不要错会了意思。下面这一段呢是广说行愿啊，请看经文。文殊师利啊，凡是这个经上说话啊，叫做文殊师利了，这个下面的话都很重要。特别提醒他啊，叫他注意啊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与过去久远不可说不可说借钱啊，这是讲他的因地吗？为大长者子，这是说在那个时候啊，他在这个世间的身份是一个大长者。这个子的意思，古人有两种说法啊，都可以，我们不必在这个地方斤斤计较啊。一个说是大长者的儿子啊，这是一个说法。 另外一个说法，这个子是我们中国古时候对人一种恭敬的称呼啊，你比如称我们称孔夫子，称孔子啊，称孟子啊，这个子也是像印度啊长者这个意思啊，那就是他是一个就是子在拿现在的话讲就是先生呢，敬称呢，就啊身为大长者先生啊，这是一个讲法。究竟哪个讲法对，不必去考究啊，又用不着找那个麻烦啊，晓得这地藏菩萨呢在久远劫前曾经以这种身份出现在世界，时就是这个时候，这个世间呢有佛，也有佛住世，这个因缘非常的殊胜。那么这尊佛的名号啊，号曰四字分训，具足万恒如来。佛号的意义前面给诸位说过啊，那么在此地要跟诸位介绍的，就是印度称长者呢，必须要具备十个条件啊，才能称之为啊这个大长者。第一个，他一定是贵族。所以说种姓尊贵啊，我们晓得这个古印度啊阶级观念非常的严啊，非常的严，所以四姓阶级啊彼此互不通婚啊，所以他是出身呢一定是贵子贵族，在社会上啊有相当高的地位啊，位高啊，而且还要富有啊，他有财富啊，还得要威猛啊，这个人有威严啊，别人一见到他的时候害怕啊，有威严，智深，他有智慧啊，有很高的智慧，也得有年岁啊，太年轻了也不行啊，那么至少得四十五十以上。第七，行径啊，就是他有相当高的这个操守，我们今天讲品德啊，人品德行啊，他确实具足啊。第八呢，礼备，这个很难得啊，待人有礼貌啊，虽然他自己有地位啊，又富有又是贵族啊，可是他对人还是很谦虚，很有礼貌啊。第九是上叹，上面是帝王给他赞叹。第十是下跪啊，那个下面的人的时候都能够归顺于他啊，都能够归心于他啊，就对他非常的敬仰啊，愿意听从他的教导，这个叫下跪。具足这十个条件才能称之为长者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啊，他这是因缘殊胜啊，遇到佛了。这一尊佛的德号叫四字分训，这尊佛的名号是从比喻上建立的。前面给诸位说过，佛的名号实际上是代表在那一个时代教学的宗旨，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到。四子所以是百兽中王，四子一吼啊，百兽 脑裂啊，那个狮子一叫啊，它这个威力之大，那些小的野兽啊腿都发软，都跑不动啊，任凭狮子就捕捉了。由此可知狮子的吼啊，这个力量的威猛。佛法里头借这个比喻，佛一说法，这个世间些外道邪知邪见都不能够建立了，都被佛降服了啊，都在佛门里皈依了，取这个意思啊，取这个无为啊，破邪行正，取这个意思。这个分训，分是整分，训呢是迅速啊，训是迅速，就是速度很快。那么我们从这个德号上看呢，可能在这一